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关于这个灵命晋升这个话题呢，今天来到第八回了啊。之前啊，我们一起思想到这个生命的历程啊，然后呢就发现哦，我们会有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有生命复兴的这个时候，更加呢要进入到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且最后呢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得胜的人。上一次呢跟你来学习就是生命历程的第三层，十字架道路这个层面。在这个十字架的层面之中，圣灵的工作主要的分两方面，就是启示救人和脱去救人。今天雅芳要跟你继续的一块好好的思想，在十字架的这个层面之中，作为一个基督的信徒该有什么样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了新生命，是不是？这个新生命要成长。当一个基督徒经历过十字架的时候，就会有很奇妙的结果，就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被环境困住，反而呢有能力可以胜过。就像麦穗儿的这个籽粒落在地里面，它能够发芽成长，而且呢了不起的就是会突破土壤然后冒出来。现代科技发展的非常的快速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网络上面有些特别的人，他们拍摄用这个快速的这个播放出来，就看到真的撒了种，然后那些个种子在地里面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冒出芽来，然后生长长叶子，哎呀还有果子了。短短的时间把这个植物的好像一生就那么给表达出来了。以前呢我们要加上很多的想象力，是不是？好，圣经还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啊。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为什么？那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哎呀四季平安，不是。我们会经历到一些风风雨雨，可是主保守我们。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就是说从死亡当中得生命，从死亡当中胜过了，然后有新生命出来了。弟兄姊妹，回想当我们接受了十字架，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伏在神的大能底下，我们就过着荣耀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那就是经文第十节所说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因为十字架的目的是要除去我们的旧我，要建立一个新人，使属灵的生命能够有长进，使基督的荣耀能够天天的彰显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可以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已经把新生命和活出这个生命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不必等，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得到。 那为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常的软弱，有的时候会跌倒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呢？再说，神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可能知道神已经把应许赐给我们，可是却没有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和祈求神让这个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出来。彼得说，神知道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中，要经常面对从世界而来的各样的试探，于是呢，他赐给我们这些个应许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胜过试探。神已经是成立了这一切，那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在第五到第七节列出了七项特质，是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过程之中必须要建立的。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这个词儿，可以解释作美善的或者是优良的品格，甚至是不计算代价而坚持正义，这是一种择善固执的品格。知识让我们对人生做好准备，为的是要帮助我们去判别是非，为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节制呢，就是要有自律的思维和生活。忍耐是表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都坚决地寻求神的旨意，尤其是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是吧，弟兄姊妹？敬虔呢，是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并且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神的光，我们真的看不到自己是什么德行，看不到自己污秽肮脏的那些面儿。所以光照我们就是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天父也负责充满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凡事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去做，我们就是买了永生的保险。好，我们还要以敬虔作为我们人生的态度，而爱心呢，就是敬虔生命的一个流露。说到第七项特质呢，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标记。花点时间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看看我们自个儿拥有多少项特质。还有哦，我们得记住，神已经把我们每天为他而活所需要的一切都预先赐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就怀着凡事信靠、凡事感恩的心，活好我们的每一天。第二个呢，我们要成为供应生命的器皿。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那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接受十字架的破碎有多少，就能体恤别人，供应基督徒的生命有多少。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弟兄姊妹，以前我不懂，我就是读圣经，但是啊，这个日子过多了，遭受的多了，就发现，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被破碎了，被压扁了，我们有了那个经历了，有了那个感受了，有了那个印记了，然后转过身来看看，原来我们同走天路的同伴，有的正在被压碎，正需要安慰，正在痛苦当中抬不起头来，能扶他一把吗？能说我以前跟你一样，可是我过来了， 每个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过来。一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都会紧张，都会害怕，都会担心。但是原来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先走了。我们会经历一些个不清不楚、担心害怕的黑夜，但是基督从来没有后退，我们跟着他就对了。而且当初神的恩典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过了约旦河，这些个历史的见证你有信心吗？他们能，我们也能。过约旦河预表信徒遇到信心的黑夜。保罗说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是怎么靠的？不是他拼命的努力，乃是神赐给他神儿子的信心，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有信心的人啊，没有一条路能拦着他的，因为前面是基督带领。这里说的信和信耶稣，那这个信跟信耶稣是两回事儿啊。一个是因信而得救，另一个是因信得到了神儿子的信心，就是说因信能够活出基督，两项呢都是出于信。哎呦，人没有信心啊，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对不对？你躺在床上，你会想，哎呦，我明儿咋能起来嘛？哎呦，有信心的说什么，我不天天都这样过来的吗？这有什么阻挡性啊？那我睡就睡呗，睡饱了起来了啊，就有精神了。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是因为基督复活的信。这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自己简直都无法相信了，我什么都不行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就像约伯说神离弃他了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自己一穷二白了，能够抬起信心的脑袋，两个眼睛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蒙福的时候了。圣灵要把活的信心，就是神儿子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有一天我们真的被打击到不能相信了，心灰到冷了、冰了、硬了，但是只要我们肯祷告，垂头丧气的祷告也好，就不知道哪一个时间点我们突然间被点燃了，我们的信心又恢复了，哪怕是一个点儿，慢慢变成一条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笼罩了我们整个的心灵。因神儿子的信，就不是我们自个儿的信，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信，然后赐给了我们。起初的信好像是自个儿的信，后来天路走多了，到了一个地步，就会感觉到累了、垮了、残了、没有信了。可是主耶稣爱我们、疼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信心。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进入幔内。这话你信吗？不但是坚固而且牢靠，到哪儿去了？进入幔子里面。幔子里面就是圣会、圣所里面，那个是神定规的一些个侍奉人员才能够进去的，但是主耶稣把那道幔子已经打开了，我们都可以进去。这就是我们最有福的享受，跟神面对面。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你信吗？你敢进去吗？基督的信心成为我们的信心啊。在这个层面的信徒，在生命的真理上，就会认识罗马书六章里面与主同死的真理了。弟兄姊妹，经历过了十字架道路的层面之后，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到达得胜的层面。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就是到圣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征战得产业的地步。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哎呦，看你们的圣经说神呢把他自己的子民呢带到迦南地去，可是一进去呢就打仗。是，弟兄姊妹，是不是一相信耶稣基督就开始打仗？哎，打什么仗呢？打生命的仗。本来你是人，结果你是神的孩子了，呵，这地上的东西全得扔了，这得打仗啊，得自己剥去啊，一层一层的扒光啊。为什么呢？要得到新的，这是得胜层，也就是圣灵的充满。这种信徒才是圣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时候信徒会有能力，不是出于自己的努力，那会知道圣灵的引导更加的清楚，会结果子，还有生命的流露，在生活之中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凡是遇见他们的人都会被吸引，想要认识主耶稣，想要得到主耶稣，接着愿意奉献。很多基督徒很会做着服侍的工作，可是呢生活上没见证。很多基督徒呢很有恩赐，但是呢他忙来忙去呢没有办法造就信徒。跟这种人来往一段时间会觉得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他好有热心啊，他好有能力啊，好有本事啊。可是相处久了就发现，哟，跟我是半斤八两哎。因为他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这样的人属灵的生命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完全的复兴，不知道怎么样的做小基督，不能够领人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不能够进到罗马书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一个进入到得胜层的基督徒他有什么特征呢？这是在爱里面成熟达到完全那个生命，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的，这样爱在我们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信徒，基督的门徒，因为被神的爱充满，良心没有任何可以被控告的，所以再没有惧怕了，是坦然无惧的。神的爱也能够从他自由的，自由的意思就是随时随在的都能够流露出来，达到四周围人们的心中。在这个层面里面，使徒的生命起头了，这就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特性可以从五旬节之后的使徒们他们的表现看出来，特别是在保罗的身上。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去，他呢就把生命传递给他们。他不是说把神的话语读给他们，讲给他们，解释给他们，他乃是活生生的把生命传递给他们。所以生命影响了生命，很多人信主了，这个生命的能力是从生命当中很自然的活出来的。再来我们看真正的自由， 做神所吩咐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容易和能力。现在神要他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难的。神如果要呼召他传道或者是教训别人，哎，他可以做到，因为他不是靠自己，他把自己的生命那个管子管道直接的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这呢要说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那样的侍奉能力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的，常常是等到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德性，完全的放弃了，完全的投降在神的面前，倒光自己的一切一切，让圣灵充满，然后洗练通达了，才能够分享出来。这不是强求的，要在主里面诚心诚意的完全交上，让神做工，让神来定夺。再要说到的就是能力，在神里面的信徒对于别人呢是大有能力的。神把别人的事托付给他，那其实呢人只不过是个流通的管子，是不是？大能大力在于神。这样的侍奉的人不再觉得以别人为他的试炼，因为他的心天天呢是放大的，开敞的，能够容纳的。于是天上的能力降下来，通过他，然后达到被帮助的人。再说明了，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奥秘的启示在这样的人身上，不是借着话语眼睛看到的或者有什么亮光，乃是借着一种里面的知识认识了神。当他在述说或者是写出一些个事情的时候，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看到一切是出于神啊，不是他自个儿是什么什么。在给别人看的时候，他自己也一同看到了启示，连他自己也会觉得稀奇，因为他所写的原来是他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的信徒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得到的亮光超过于他们的经历，所以呢是经历过于亮光。得胜的基督徒是能够与主合一，也能够与主共同掌权。主把他的权柄赐给这样的人，正像那个穆勒为孤儿们祷告，他凭着信心建立了2000多人的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呢长达50年之久。他说神从来没有不答应他为孤儿的祷告，因为神把为孤儿祷告的权柄赐给了他。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层次的基督徒跟所有活在基督里的基督徒都是合一的，包括古今历代的圣徒并没有分别。在这个层次以前，信徒还在那里分门别类。譬如有人说我们教会比较属灵，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你才能够得胜，你们的还没有办法。你听过这样的话吗？那一个在得胜层里面的，他不会讲这种话，他会替别人祷告。到这个层面之前，他论断的话很多。那今天的教会或者历代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建立呢？就是属灵的生命根本没有成长，彼此之间啊，不要彼此了，他根本对自己都不认识啊，所以彼此之间哪能包容呢？我才不需要你呢，哼，是不是？结果无法合一。合一是什么？是能够彼此的接纳，就像手需要脚，脚需要什么？ 脚需要一个身子，丈夫需要妻子，妻子呢要配合丈夫，这是合一。合一不是表面上的需要，是真正生命上的需要。当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觉得有需要的就是众教会，也需要众基督徒。我们要合一，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要合一。而且我们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学习，配搭着侍奉。传道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也要不断的学习，更要求圣灵的同在，是不是？我们唯一的老师就是圣灵。之前跟你分享了，得胜的基督徒是能够进入属灵的征战，就像约书亚在迦南地能够面对迦南七族每一次征战，他的得胜就会得到一块产业，他就得到一个恩赐，这个恩赐能够使他在下一个征战里面得到更多的胜利。这样的基督徒就开始能够建立教会了。因为当一个侍奉者他住在基督里，又宣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生命上又建立教会，成全圣徒，使这些个弟兄姊妹生命长大成熟，彼此联络，互相建立，这样就让更多的人羡慕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得胜层的信徒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会效法基督的死，就是为主受苦。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受苦不是因为犯罪和肉体上的挣扎。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说的复活不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的复活，因为基督再来我们全都改变了。这里的复活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复活，是基督徒主动的为主和教会受苦。再说基督徒主动的为主和教会受苦，那其实在经历上是各有不同的，并不是说天底下所有的事儿完全是一样的才是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神会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模样，需要什么样方面的努力。只要我们单单的仰望基督，跟弟兄姊妹互相的联络，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激励，彼此的用坦白的话去指出该修改的，但是要用爱心，这样我们都有圣灵的光照，也免去了自己的骄傲，就算软弱也有互相的支持，然后求主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彼此用基督的爱彼此扶持，直到见主面的那天。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